开始已经讲完了，就是按照临济一路走，前面是公案，然后中间是开市，嗯，所以我就第一段的前面的公案已经都过完了，现在就是把中间那个开市第一段的过完以后，第二段的上一次也讲了，今天呢主要就是过那个开市。开市可能是我是不细讲，就是说就是过，就是过大家学，因为它的开市也很长，但是我觉得都还挺有价值的，就是过翻译，有重点的要是到时候看看有发挥了再说，基本上是这样。你也可以说啊，大家都可以说，到时候把开市贴上来。
是他的开示挺好的，我也大概看了一下，真是说的深入人心了，应该好好学一学，行，那大家都多发言呗。
好的好的，每一次开贴完了以后就留一段，大家都可以看看学一学，就今天的就是不是那种好像是很高难度的公案了，不是的，就是学学这些开示什么的。
他在开示都是礼上进去，这也挺好的，公案有时候得悟哈，这个悟也不好悟，呵呵，能悟到的都能看懂公案，悟不到的就慢慢摸索呗，慢慢的悟呗。好像要开始了哈，你待会儿直接开始啊，快到点了。
好的好的，嗯，现在已经算是开始了，我们就是这样聊天就行。这个公案呢，公案是对话，对话有的时候就是启用，因为它要当机呀、啊。当这个鸡，它的鸡分很多种，嗯的，按照古人来分的话，就是说是主和宾呐、啊，就是主和宾的意思，就是一个是明白人，一个是不明白的人。你在这坐着，人家来问你，这有两种人来问你，一种人是不明白的，不明白的，你要让他给他一个入处，让他明白，然后再把他这个明白遣掉，这是一种人。还有一种人呢，他就是他来，他就是试探你的，他就是来跟你看看你这我这咱俩风格有什么不同，就是那些大佬，就是那些像江湖大佬过手一样，就是那一种，这一种公案是最高难的。你比如说像这个，嗯，赵州跟南拳，哟，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这是干啥呢？大家全蒙圈了。就是赵州他也有啊，他跟普化呀，他跟那个。这个赵林济也有，他林济跟普化，林济跟其他的也有一些，就是说还有一些无名的僧人，他很利落很利落，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大家看到这儿就是难免的，就是哎这是怎么回事，莫名其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地方就是说第一个要会了的，会了的就觉得特有意思。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说你对古文很了解，这两个加在一块你很熟悉很熟悉，有的时候能咂摸出来点味儿，就是但是有的时候你不熟悉了，你看着也莫名其妙，也会的。我有一些看起来我也觉得有一些对话也莫名其妙，莫名其妙那不相应那就过呗，嗯，就是是这样的。它后面的就属于是启用，就属于是启用，咱们不是说都是说启用启用嘛，又说一声深一声深什么的，这就是禅师他的启用，他的启用就是他能够很活泼很活泼的给你拖拖的，就是他一个佛字也不说，一个法字也不说，都一点没有佛模佛样的，但是他活灵活现的给你拖出来。他就说公案就是有这两类，有这两类，像临济的这种呢，他就比较险峻呢、啊，所以第二类的就多一点，就看起来觉得呀，这好像是就是不容易入。但是我们从这个看公案里面，我们至少知道了临济的三句是什么呀？他的那个有那个夺什么夺境不夺人呐、啊、之类的那些是什么，我们就知道了，不会再被人家忽悠了。嗯，这就是他总结呢，他总结他怎么接人呐、啊、之类的，就是他一种总结吧，简单的来说。但是绝不是像我们一般提到临济就是什么四宾主啊，什么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就是那个三玄三要啊，一说起来好像全是理论了、啊。实际上临济他不是这种理论味的，他为什么不是这种理论味的？要是不相信，我们就再看一看他怎么样开示大众的，就是平时上堂了跟大众说应该怎么样用功啊，应该怎么样修法呀。那么他都是怎么说的呢？看看他自己是怎么用功出来用出来的。他之所以这样，嗯，那的就是说有这样，就是说，嗯，就这么说吧，有杀有活，有杀有活，有夺有照。他为什么会这样？那就是他是怎么出来的？他当时是怎么用功的呢？咱们今天看的就是这些开示这里我们应该是说了两段了，我们今天再往下过。这个应该大家不要有负担，这都是就是说是，嗯，我觉得对于用功来说，尤其是修心密的人是非常非常好的参考。嗯，大家看看，其实只要是对古文上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话，你看看，你要是有问题，咱们在这提一提。嗯，这是第三段的开始，道流就是同志们呐、啊，同学们呐、啊，佛法没有用功处，只是平常事儿。饿食送药，着穿衣吃饭，困来即卧，愚人笑我，智就是知着了。 智的人，就是只有那个有智慧的人才知道我，才认识我呀，才了解我呀。古人云，向外做功夫总是吃完饭，向外做功夫的总是到外头求个什么求个什么，这总是傻子啊，顽固人啊。嗯，然后他教给你有诀窍，他教给你什么诀窍，你就随处你都是做主的，随处你都能把得定的，你立在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就是真的，然后别人再怎么说你不真不真什么的都换不过来，你进来回换不得啊，进来回换不得，你就在这儿你把住了，随处做主，立处皆真，进来回换不得，这样呢，纵然有纵有从来习气，无见业，自为解脱大海。就是说他那个习气，那重的都是，乃至是都重的不得了了，重到无见业，这也是解脱大海。然后今时学者总不识法，犹如触鼻羊碰着物安在口里面，就是那个羊啊，你一碰到那个鼻子啊之类的，你他就把这个马上就放在他的嘴里面，他也不知道，就是不吃好饭啥都吃，这就是奴狼不变，宾主不分，如是之流邪心入道，这就是说没有眼啊，没有眼的见到什么都觉得是应该是拿啊，这就不对。闹处即入不得，如是之流邪心入道，闹处即入不得，这个地方应该是句逗号。如是之流邪心入道，逗号，闹处即入不得，名为真出家人，正是真俗家人。那就应该是这样的，如是之流邪心入道，还有一个呢，就是闹处即入不得，就是怎么样都入不得，这样的才是真出家人。你要是邪心入道的那个是俗家人，那不是出家人啊，这样来分。夫出家者要辨明平常真正见解，辨魔辨佛，辨真辨伪，辨凡辨圣。咱们经常说学人自有学人眼啊，这个眼就是用来分辨的呀。若如是辨得，这就是真出家。就是说你要自己能够分辨呐。你看咱们好像是不学新东西，很少提这个学人自有学人眼。其实学了新东西就说这个，为什么呢？其实啊，看看咱们现在84000个法门，有很多的法门那个受众量比我们要大很多，然后那个受各界的肯定呢也是很多很多，就是说等于是佛教界的人都肯定他，都赞叹他，这样的人多，所以对于他们那些就是或者说我们很多刚学佛的人，他都不知道还有一个还需要自己练。那他怎么变呢？他怎么变就是看大家都认可他，哦，那这个就是了，这个就是了。实际上这都是还没有入道的人，真入道的人的话，你看需要自己来变呢，自己去能够变得出来是佛是魔是真是假。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实际上还有一个意思，别人说好的就是真好吗？说你不好的你就真不好吗？若如是变得，名真出家。若佛魔不变，正是出一家入一家，换作造业众生。人家看着大善知识礼拜，你也看着大善知识礼拜。大善知识说用功用加油努力，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你说哦，好好是加油用功，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你也去礼拜他。实际这样的话，你也能说得出来。那究竟意义他透透不出来，那么在禅宗这儿的话，那就不是真出家。禅宗就是这样的。举如今有一个佛魔同体不分。如水乳和鹅王吃乳，哎，这个鹅王吃乳的这个最早的是在这儿啊，有一个佛魔不分，佛魔同体不分，就像水乳和，你这个鹅王呢，要懂得能够把里面的乳挑出来吃。如明眼倒流，佛魔俱打，耳若爱圣正凡，生死海里浮沉。这个是这一段刚开始说的是平常，刚开始是平常，第一句话很关键。没有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就这就没了呀，本来是这就其实就没事了，但是呢你找个没事人啊，太难了，然后就先告诉你怎么样是错的呢，向外做功这就是错，你就不管，你不管怎么样，你在这就是你的主，在那儿那就是你的真，你这样的话你怎么样人家都说不懂你，全世界的都说你不得，你也照样能够把得定，那你就没事了，实际上本来就没有对错呀。问题是我们这个把得定啊，总是把不定。这把不定呢，可以分成几个方面把不定。一个就是说自己遇事了，还有烦恼，自己就觉得哦，这是把不定。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别人不肯，这个别人这个人是很尊重、很尊重的人，或者说是不肯的人多了，大家都说你不对，那你就心里没把握了。再看看那个古代啊，那些禅宗的那些人，他们参禅也是这样的。有一个微信，我又回复了，忍不住回复了一下，不好意思啊，关掉。 你比如说很典型的就是那个，我有明珠一颗，照破山河万朵，白云手端。白云守丹禅师说，哎，我在先师有一首诗，人家问你，人家说你先师有什么，说先师告诉我们，我有明珠一颗，照破山河万朵，然后他就哑然失笑，哑然失笑，结果白云守丹一晚上没睡着觉啊，就是人家笑话我，那我肯定我这个见解是不对的，笑话我了一晚上，然后他和第二天他问人家，第二天他问人家，他说这个你看看到底是咋回事啊，到底是咋回事，那人就说了，那人说啥，那人说这你看你啊，你还怕人家笑话，你看。所以说我有一颗明珠一颗，照破山河万朵。当然你自己说它是有毛病，但是你要碰不一定碰到什么样的人，他就适合这句话，说了也就说了，没啥对错。所以说这个立处皆真是很难的，立处皆真。你假如说立处皆真，那就还是一个无事，那就已经就没事了，已经就撤了。那个禅宗啊，在这一块有很多很多的时候，他来判断你，你的脚跟稳不稳，他总是能够试验成功，让你哎没有把握，让你觉得，哎呀，你这个不对，你这个不对，他总是能够试验得了。刚才说的照破山河万朵，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好像前两天是什么时候啊？说的那个慈云楚云那个公案，哦，楞伽，星期日讲楞伽的时候说的那个慈云楚云那个公案，乌云生岭上有月落波心。慈云楚云大喝他一声，你看你都出家这么长时间了，头发都白了，你在这个庙里头用功用了这么长时间，吃常住的吃那个去那个禅悦的用禅悦的，你做这样的见解，你对得起谁啊？这样一喝他，把他喝得冷汗直流，问他，那你说说应该什么是佛法呀？然后那个慈云楚云就冲他更喝一声，浮云生影上有月落波心，就是这个地方让你立出真不真呢、啊、你。所以第一个你要有这个见解，你知道佛法是没有东西的，佛法没有你的用功图的，向外做功夫是吃蛮吃汗，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你这个地方你认得准，立处皆真，这就没事了。第一步是知道别的都不是，向外做功夫都不是，知道这个。第二个就是这个地方上真的要脚跟要站稳，这个是用的时间是比较长的，脚跟站稳，换一句话也就是说把你的脚跟彻底铲除掉，这叫脚跟站稳。这就是随喜而出，进来回换不得，这说出来像理论，但是大家师兄们可以想一想，就说是不是这样一个用功夫的方式，或者是你有没有类似过这样的，将来能不能做得到，全世界的人都说你这不对，你这没正道，你还不在意，你哈哈一笑，你要是能这样那你就没事了。说到这还有一种人是什么人呢、啊、我碰到咱们新中县师兄有一种人，比如说他拿一种什么理论来解释，他解释的非常非常的复杂，就是解释的那个，你说他错他怎么也不接受，你说他错他不接受，那很简单，他要是这个地方让他真能解释得通，他能够一直抱着，能够一直有用，能让他从此心安，再也没有烦恼跟疑惑，那可以啊，没错呀。实际上这种解释是牵强的，如果是真的没有烦恼疑惑，没有这个立处立定了，他也不需要解释，那个解释不用咱们去说他错，他自己走走他就知道不对了。这就是说到这个进来回换不得，说到这儿了，然后说的假如说啊，这样的话这个地方让你立定了，那么说除习气的问题，习气打除啊，纵然有习气，无见业自为解脱大海，这说的这罪犯的都重了，咱们还好，咱们是永世不堕三恶道，你还怕什么，你还天天的怕习气，什么怕习气，你要是真的立定了，你看看人家的习气，无见业就是解脱。这就是说啊，学佛没有别的事，学佛唯有一件事，就是让你眼明，就是让你明心见性的，没有别的事，根本就没有别的事，根本都不存在习气的问题。你眼明了，你到习气来着，你自然知道怎么对待它。这个所谓习气，既非习气，是名习气，这跟《金刚经》一样，一样是可以套得上的。但是当然，并不是没有毛病，但是它改它也是面不改色。所以说，从来习气无见业，自为解脱大海，还是在于眼明啊，眼不明没辙啊。所以说，老人经常的说，痛心疾呼，说现在的就是各个的宗派就是不提明心见性，不提明心见性，佛法就没了。佛法说的就是明心见性，不是别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到习气这个问题，就修心中心的初修的人，他总是在为习气纠结。我的建议就是习气你先放一放，你先保证打坐，然后就是在心性上的事儿，你保证自己的这个疑惑烦恼，就是说的疑惑这个地方上彻底没有，回头咱们再来说烦恼的问题，再来说怎么解决习气的问题。你先刚开始不要急着除习气，你那个除习气说难听点不一定是除习，应该是压习气，是压。压你将来的话，你的根不除的话，将来还会犯。你这是这一段时间表现得特别好，过一段时间又不行。所以说就是说，哪怕是我们在这个修心中心中有进有退，时而表现好，时而表现坏，都是正常。 为了就是为了让你对那个表现坏的别害怕，我们还起了个名叫翻种子，这你就不害怕了吧？你就觉得哎呀，你看我做点什么也理所当然。要不然的话，对于那种就是心量小的，他更害怕更担心。所以你看，就是说那个在禅宗这里的话，他不说，他只说心性，只说心性。原来是安心，是安心的。这个安心说容易很容易，说难很难。说容易到一说呀，并没有别的事儿。你说是，确实没有别的事儿。原来都是自己找事儿，这个道理你是明白的。一到各种事上，一到各种境界上，一到各种人来问你，一到各个禅宗公案来考你，又不行了。所以说就是说要立处皆真啊，这个也不可麻烦。当然是安心，当然是安心。佛法是安心的，佛法咋能安心？佛法安心是把你这个要安的心给你夺走，也没有安的人，也没有安的心，看你怎么安。这就正好不用安了，这就省事了。这起个假名叫安心，没有让你心量大呀？谁让你心量大了？心量大是对另外一种人的，你心量小，你心量应该再小一点，心量小到你容不得这个心量小，这不就行了吗？心量是个方便说，心量是个方便说。心这个地方上不存在亮不亮的事儿，你别没事找事儿，给自己整一安一个框叫心量小。我要看看你说谁心量大呀？啥样的叫心量大呀？安心是暂时过渡，嗯，可以啊，可以啊，你只要能让你暂时过渡也行。等到你碰到了问题再说，没有碰到问题，一切全是暂时过渡，没你着力处。对，大家都可以在这里面找一找哪个地方就适合你，没你着力处，这正是我们的着力处啊。换句话说，这就是既叫照地，切忌用力，成佛作祖，他秘密。然后我们再接着往下看，菩提本无树。这我不太了解，这个空空师兄多受点委屈，尽量。我都不大同意呢，多受点，你受啥委屈了？刘师兄，你说说你受啥委屈了？我都不觉得那是你该的，受啥委屈？那是因缘所生，我们也不会多占点便宜，也不会多受点委屈，这叫心量大。或者你说说你的理解，我先关麦。他是建议不用除息了。空空师兄我不太了解，菩提本无树，不用除息了，我不明白，我这个话我就不接了。再了解他的情况，他说的话也不太清楚，你要是有感而发就欢迎你发。实际上心密他也不是刻意的多受点委屈，你不管你受啥，你受那个交缝也好，受委屈，你就是被人捧在手心里面惯着也好，多受点惯着也好，还是多受点委屈也好，你都会忽略他。心中心当然有这个作用，就是不管什么你都会忽略，你都会越来越忽略，因为一切都不可得啊。所以当然你越修越忽略，你说哟，我怎么这么不在意了？那当然一切都不可得啊，因为所以你当然不在意。受虐狂还是这样啊？那倒不是受虐狂，就是说这个倒是有一种，就是说的话你来了无所谓。受虐嘛，倒是每一个特别的受虐的倒很少，经历的最多的受虐就是说哎呀不打坐啊，这一种的多。你说让他没事找事，他要是就是正常的按照如法的去修，他也不会去故意的去受那个虐。相反他还会直接说呢，以前还是总是委曲求全，现在就不委曲求全了，直接说不就拒绝了啊。就是说修心密他自然的不压，自然的就不压。所以有的人害怕就说哦，别担心，这是三种。我们接着看这个下面的这个自为解脱大海啊，后面的这个分析的，现在的学人呢、啊、总是不识法，奴郎不分宾主，奴郎不变宾主不分，奴郎不变宾主不分，就是什么时候你总是被别的东西绑着，你被这个工作绑着，被生活绑着，被这个家庭关系绑着，被人情绑着，觉得佛法呢又被戒定慧绑着，又被那个温良恭俭让绑着，又被这个解脱绑着，你就是反正是总而言之你就是这种苦命，这就叫奴郎不变。你总是被绑着，那不就是奴吗？本来你是主人，你自己翻身做奴才，奴郎不变宾主不分。这样的这种呢，就是说真出家人就不是这样，真出家的人他有眼，他自然的他能够变，他先能够变还有做，实际上也就是变，就是他自己知道什么样的。这变到什么程度呢？就像老人说的，哎呀哪个是几地几地的，老人就说得出来，包括大慧宗稿是八地等等等等，这就是老人的变。老人的变让咱们摸索不着，你说咱们怎么说谁是八地，咱说很多禅师是二地三地，这就是老人的变。你人家一说禅师都是礼拜顶礼膜拜献花了不得，老人这是那个什么，这才二地三地。那真的这种真的大的那个修行人呢，他的变不在我们这里。你比如说就说唐玄奘吧， 咱们现在都学这个唐玄奘的这个这叫什么，八十规矩颂，八十规矩颂总结的非常非常的简练，非常非常的好。唐玄奘创立了这个唯识宗，那唐玄奘他也对于佛教的经典的翻译真的是做出来的这个贡献，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句话总结的非常的到位。但是呢，当时的时候其实正法演藏已经传到中国，那时候是唐朝的唐朝的前期啊，已经是就是初祖达摩已经传过来了，大约就是二祖三祖到六祖前这段。但是他呢，就是他是要考据经典，他过去了。那个寒山拾得就有说过他，寒山拾得说，哎呀，他说唐这样的，他说这样的修正，当时的时候他说过，他说这样的修正就是只是二乘，犹是二乘罗汉。他因为说了这句话，那庙里头的人呐、可把他给那个了，当时把他们给撵出去了，因为怕把他们两个撵走了。这就是人家有人家的变，我不是说人家变的对，就是说至少的话不要人云亦云，不要人云亦云，就教给大家不要人云亦云，不要说看着像我这种的老师什么的就怎么怎么样，你要自己能变，你要自己能变，学佛就是先学一个能变，如是变得名真出家人，假如不变的话那就是造业众生啊。那是，这话不是我说的，这是邻居说的啊。你要是这个地方你变不出的话，那就是造业众生。人家说是好你就说好，人家说坏你就说坏，你这样你就是造业众生，你可不是真出家人啊。当然了，你怎么变呢？难道你能变得出来是凡是圣吗？是凡是圣，就是假如你变出来了，凡且不说，圣的话呢，圣也打，这就是明眼倒流，佛魔俱打。佛魔俱打，就是我不在这个里，我不在佛魔里，我既不在这个世间里，也不在出世间里，两个都不在，我不在束缚里，我也不在解脱里。假如说你耳若爱凡，爱胜正凡，就是你是求那个解脱，然后厌憎这个五浊恶世等等的，你是这样的一种的，你是这样一种，那么你就是生死海底沉，你就是说羡慕某一种，憎恶某一种，憎恶像我们这种好修行人，一般的话就是羡慕那个德果的正道的。羡慕那个解脱味的，憎恶那种出去那个在家的那种什么什么什么，记得我不要那种，我过够了，我再也不要这样了。你这种的都是小乘见，小乘见。修心中心实际上是从小乘见进来的，但是揪着揪着，这个劲儿就磨灭掉了，小乘见没有了，变成了大乘，最后大乘也没有了，啥啥都没有了。你一看就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了。就是关于这一段，我先停半分钟。然后大家对这一段也可以自己的发表意见建议，然后礼勤啊等等你们都可以说呀，上麦来说说了自己的体会也都可以。小米五啊，小米手机，哈哈，不知道是谁。最后归无所得，归就是已经是归到了嘛，就不用再加最后了，不用再加最后，归就是归，归就是说的是，就是说其实出也好入也好都在这儿，归无所得就完了。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圆满菩提斗好得就好，是楞严经的原话。可惜大家说楞严经的金句的时候很少把这个挑出来，说了六十贤位，刚开始的时候是什么呀，就是什么什么，然后有那个甘慧地，然后是十住十行十信，十行十信十住十回向，然后十地，还有这些，最后全部都说完了，然后又用了八个字来总结，圆满菩提逗号归无所得，这是楞严经的原话。那我们接着往下走吧，再看这一段，咱们后面过得可以快一点，就是咱大家看看古时候的这些就是邻居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就是说这么洒脱，这么利落，他当时用功的时候他怎么用功的，这个地方他也没有瞒咱，他怎么用功的他都告诉我们，咱们接着往下看，这都是告诉咱们怎么用功的。什么是佛和魔，这就是承接上问的，他说的是明眼倒流，佛魔俱打。然后人家就问了，那你说说什么是佛魔？你一念心一处就是魔，耳若达得万法无声，心如幻化，动无一尘一法，处处清净，这就是佛。一念愚就是魔，你如果知道万法无声，心如幻化，再也没有尘，还有一个还只是一半，没有尘也没有法，处处清净，这是佛。但是呢，佛与魔是净染二境，曰山僧见处无佛无众生无古今，得者便得，不立时节，无修无证无得无失，一时中更无别法，这有一法过此者，我说如梦如幻。山僧所说皆是，这就是这一段。 就是这一段，这一段大家可以再读读，我觉得就是读一读，你自己去体味，你自己，你这个一念心移啊，你就是魔。你假如说你知道万法无生，这心都是幻化，再也没有，更没有什么一尘或者一不清净，这就是佛。但是呢，佛和魔呢，这么说也是一个染一个净了。所以说呢，连这个也要去掉。所以说，在山僧的建筑，在我看来，在我看来，没有佛，没有众生，也没有骨，也没有筋。你要是知道了便知道了，这个地方上是不立时节的，不是三大阿僧祇劫，或者一念念也不是，三大阿僧祇劫也不是。得者便得，不立时节，无修无证，无得无失，一切时中再没有别的法，佛法再也没有别的了。假如说还有一个法过于此的，那些法都不是彻的法，所以说是如梦如化的法。这就是这一段，这一段之后要是还不肯，那下头还有说。倒流寂心孤名利利的听者，就是谁在听啊？你说你不明白，你这个谁在不明白啊？谁在听啊？这样的这个东西是不智的，人处处不智，通贯十方，三界自在，度一切境，差别不能回换，一刹那间透现。逢佛说佛，逢祖说祖，逢罗汉说罗汉，就是说的是说佛，说佛说法的。但是还有呢，逢恶鬼说恶鬼呢，不光是逢佛说佛，见到什么人说什么话，见到鬼说鬼话，见到佛说佛话。向一切处游历国土，教化众生，未曾离因缘，随处清净，光透十方，万法一如。道流大丈夫儿，今日方知本来无事，只为儿信不及，念念持求，舍头觅头，自不能歇。你自己不愿意要，自己又找他，来来回回的，你自己在这折腾，本来是没事的哟，只为儿信不及哟。你信不及这个没事啊，所以你在这念持求，是不是跟咱们心里的开示是一样的？我觉得是一样的，反正是未曾离一念。还有一念是什么？就是说的是它这个是一个相对法。你看我们像一切处有理国土，那都是很多很多啊，很多很多的话，很多很多也不离一啊，这个很多是相对一来说的。假如你没有这个很多，也不用说一，就是这个是一个为了打掉那个很多很多，因为它有很多个国土啊，无数个众生啊。那无数个众生，我们是不是要无数个分别对待啊？但是无数个分别对待等于什么？所以叫未曾离一念。并不是说真的有一念，它是为了打掉你那个很多，就是打掉那个二，它是不二嘛，一念就是不二的意思，并不是真的有一念哟。这么说吧，我们说的是这个天台宗呢，它有一念三千，一念就一念可以观到三千大千啊、它有这个就是这个，这是一个意思，三千大千世界也不离它的一念，它并不是这指的是具体的某一念，它不是具体指某一念。他是把那个方位啊，把那个时空啊，都给你，就是说没有这些差别。所以这个就是说到这儿了，说到这个密头密念念持求，舍头密头，自不能歇。如圆顿菩萨不法界现身，向净土中愿凡其圣如此之流，取舍未忘，竟然心在。就有一些菩萨地的修成到菩萨法位，但是呢他法界现身呢，他就是说还是有这个心是什么呢？就讨厌烦，然后希望自己能够成圣，然后去找一个什么什么净土，就是这样的流啊。取舍未忘，就是他还是有取舍的，染净心还在，这不行。禅宗就不这样，就是禅宗见解又写不来。禅宗呢到底是什么样呢？直至今现今更无时节，老僧说处皆是一期药病相治，总无实法。就是说到现在也没有，就是现在不是现在吗？现在跟古是不同，现在跟未来也是不同的。但是这些那在我这儿的话是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的，叫更无时节。我所有说的都是应命一药啊。你有这个病了，那你就吃这个药，那你有这个病我给你吃这个药，你有那个病我给你吃的药能相反。说不定有的时候我还得必须要用砒霜才能治好你的病哟。就是现在说的一种什么什么扶阳啊一类的，不是附子一类的，那是很毒的药哦，但是我就要给你用这个才能治好。但是你的病好了还能不能用了？不用了，爱用不得了了。所以说病好了药也搁置，总无实法，一期药病将至，总无实法。这个关键是说的是总无实法，根本就是我并没有实法给你啊，你要想从我这儿拿得出来，你可冤枉死了，我这可没有东西给你啊，就是总无实法。假如说你有这，你也是这么认为的，那你就是真出家人。你真出家人的话，你每天你可以消那个禅月的那个万两黄金， 他们来供你，供养你万两黄金，你都可以消，管你怎么花呢，你怎么花都没关系，这就叫日消万两黄金。你看看这种豪迈，这种气概，这一般的那个学佛的人，不是这种味儿，不是这种味儿。倒流我取次被诸方老师印破灭门道，我解禅解道，遍似玄河，皆是造地狱乐。我现在这么解啊什么的，解来解去的，遍似玄河，皆是造地狱乐。你看，不要取其次哦，取其次的是什么？取其次的就是那个被诸方长老印破灭门，就是到某个地方去印证，进来印证去那个，哎呀，你好你好，不错。这个是吧？再说解禅解道是什么意思？你有个东西给别人解释，佛法在解释你吗？他不明白，他不明白的那个他已经和盘托出过了，谁才不明白啊？这已经是佛性朗然现前了，还要再给他解释什么呀？总是要解释来解释去的，就是非要给人家解释清楚，非要给人家解释清楚，这就是你有东西，所以你才想给人家解释清楚。遍似玄河，皆是造地狱业。若真正学道人，不求世间故，切记要求真正见解。你看看这句话有一个很关键的，不求世间，不求世间故，就是他对这些世间上的东西他都不求这些，他只要真正的见解，只要真正的见解。若达真正见解，解原名方始了毕，这个也可以说是不求世间吧。或者说呢，不去挑那些世间的那些错，他不管那么多，他管这些干啥呢？来不及，他要求自己的真正见解。他就是饿的人，他只管吃饭，就至于别人咋咋咋的，他哪有空管？这么说吧，他不是在这挑剔来挑剔去，整来整去的在那多管闲事，他要求真正见解，别的那些错误什么的他也不管，他只要那个究竟的。我们再把整个的这一段念一遍，然后的话等半分钟没事就过了。这个而一念心一处是魔，而你若是知道万法无生，心如幻化，更无一尘一法，处处清净是佛。但是呢，佛与魔啊是染净二净。要是我看呢，无佛无众生，无得者便得，不立时节，不修无证，无得无失，一切时中更无别法。假如说有一法比我说的这个更过的，那全是如梦如幻。山僧所说皆是道流。迄今目前沽名利利的听者，本人处处不至，空观十方三界自在，入一切境差别，不能刹那间透入。逢佛说佛，逢祖说祖，逢罗汉说罗汉，逢恶鬼说鬼，将一切处游离国土，教化众生，未曾离一念，随处清净，光顾十方万法一道流。大丈夫儿，今日方知本来无事，只为尔信不及，念念持求，舍从蜜头，自不能歇。自不能歇是有一种什么样的人呢？拿化身向净土中见厌烦其圣，如此之流，取舍未忘，染净心在。禅宗就不这样，禅宗又且不然，直至现今更无时节。山僧说处全是一期要定相制，总是没有实法的。假如说你是这么认为的，那你是监察人，一日可以消万两黄金。道流莫取其次啊，取其次是什么呢？对诸方长老印破灭门说，我解禅解道，我能解得了禅，我能解得了佛，遍似玄河，这都是造地狱业。若真的学到人，不求时间过，切记要求真正见解。若达真正见解原名方始了毕，真正的见解才是解原名，并不是你解个原名才是真正解。就是这一段，等半分钟，如果没有我们再走下一段。
哎，老公，他这个说的一念心一处，是指的是怀疑是吗？是怀疑那
是的，就是怀疑啊。我们的修行人怎么可能不疑啊？就是这个疑，说的就是这个疑。
不是，我说他这个疑就是疑，比如说就像我们修心中心，他见到本性了，他怀疑这个是不是本性，是指这个吗？
对的，是啊，不是啊，在禅宗这里只有两个，就是是或者不是。那么他怀疑也是怀疑这个，是的，这就是说的是不肯定啊。不能肯定啊，在这疑啊，其实疑也没什么害怕的，疑也很简单，不入魔啊，咋入佛呢？这不是怀疑过来的，没有那个疑，咱根本都不可能正道，都是这么疑过来的，疑的疑情大到最后修心中心了，修了心中心还疑，疑着疑破了，疑破了这就没事了，这个怀疑很正常，别害怕这个怀疑，不要说一念心一处是魔，其实下不了了，实际上要解决这个心疑很简单到什么呢？你要说他后面说的山僧说处总是没有实法，你要是在这个地方你能够认得，你就知道了，你那个肯定都是多余的，你肯个什么呀？有什么让你肯呢？有你肯的余地吗？你那个肯是多余的，至少你在理上知道这个，再有疑你也不用担心他，你也别害怕，你让他疑去能疑到哪儿去呢？ 很多的疑非疑，咱们尤其是咱们修心的有一点点入处的人，不管是过了千座还是没过千座的，没过千座的更多这个心态，又有个入处，一会儿他就疑了，一会儿他就疑了，他一疑他又害怕了，我这不对吧，我这不是吧，我怎么又疑了，我怎么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这就让他烦了。实际上的话，这个地方让你糊涂，你又一直抱着他，把那个明白给他扔了，彻底的扔干净，彻底彻底把明白扔干净，糊涂也没了，就是这么来的，并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肯定，就这样疑就远离了，这是道理上是这个道理，你实修自然的会这样，突然的就没了，或者说那个疑不能为害，疑一下你一会儿一扭头全忘了，这都是一个意思。但是一个修道人对他来说，他没有别的烦恼啊，他不会因为别的事烦恼，比如说人我是非，或者是习气啊，或者是什么什么那些烦恼，他只是没有正道，他对于他来说烦恼最大的是这个，所以对他来说他没有别的，他就是疑，或者疑或者肯嘛、啊。所以说一念心疑是魔是魔，这是就是一个修道的人，他眼里只有道，那就是这个是道还是不是道，他就天天就是这个事儿，没别的事儿，说的就是这种人。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说的？
还有你上一段的说的那个什么鹅王吃乳，这个我记得在《新灯录》里面。它好像是个比较是一种褒义词，觉得应该好像我们修行应该像鹅王吃乳一样哈，把好的给捡出来哈，坏的不要。但是在这一段里面，在灵济祖师这块，好像这个也就不是什么褒义词，连这个也得去掉，就是什么佛魔同体不分，如水乳活，鹅王吃乳，它这个也得打掉，这整个都全都得打掉是吧？
对呀、啊，打掉了，这就是鹅王了，这你就成王了，哈哈哈哈，你就李勤成鹅王了，当然是要打掉，打掉了是叫鹅王吃乳，他这个鹅王吃乳是铺垫前面的，你有的人他水乳不分，这个时候你能分得出来，这就是吃乳，但实际上的话，真正的吃乳他当然是没有一个乳可吃。金灯录它是在后期的，金灯录我记得是宋朝还是明清的，它是很往后很往后的，所以说鹅王吃乳这个梗啊，应该是在前面，也可能是从灵济这是最开始说的。你比如说这个疑的，疑的事还没说完。
这个东西，
我先说说那个疑哈，你比如说这个疑，你觉得自己没有疑了，那我还能够偏偏的让你疑，咋疑啊，找点公案你看看，你一看你就疑的不行，哎呀我在那，这应该怎么办呢，我咋答不上来呀，我咋上来就是勾你，让你知道你疑，你不疑，你不是一疑你就不安了吗，你一不安你不就用功了吗，所以这是禅宗的手段来着，所以老师有时候说呀，不要说破，不要说破，你说破那铁疑情了，禅宗公案都祸害了。好，我先下麦，李清师兄你说。
我说刚才的话，就那个鹅王吃乳那个，现在想起老人说的，就我们要有这个手段，鹅王吃乳的手段那个，其实你已经讲得很透了，这块就不再说这个事情了呗。
哎，没事，聊天呢，谁都可以聊，谁都可以有谁的见解，没事。
他这个连那个
是老人当时说的，鹅王得乳。
对，他都打掉了嘛，这块全都打掉了，就你再说就多余了，就都打掉了还说。
打掉了，哎，打掉了才有这么多说呀，你看看林记打掉了之后，你看他口水湿漉漉的，哈哈，他在这说打掉的意思就是咱可以体验一种心境，比如说你这什么都没有你还怕什么，人家说的是那个两刃交锋不须避，那个曹纵五位君臣里面的那个后来就是悟道了以后有一个阶段就是两刃交锋不须避，不须避就是人家来找你了，来找你了，你怕他什么，你啥都没有你怕什么呀，你啥都没有你啥都不怕，这个戒定慧不怕，贪嗔痴来了你都不怕，贪嗔痴来了能把你咋的，他就是他这贼进到你屋里，你啥都没有他能把你咋的呀，所以说就是这就是人家有一句话叫什么，就光那个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这个你光着脚人家穿着鞋你就赢了，这种心态其实可以用在一切上，你啥都没有就没事了，这在灵济中就是佛魔俱打，两个都打掉，一切都打掉，就是这个意思。
哎呀，真是做到啥都没有的话，看公案我估计也就能看懂了，因为就能理解他那种心态了，而不是从语言道理上去理解，而是直接的跟他那个心态应该是相活的吧，在心中心法应该叫心心相印啊，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哈。
理路上来说是这样的理路，理路上来说是这样的理路。还有一种的，那个看过的话，假如说你不是个学佛的，你去看，跟佛法一点没有关系哟。有时候看着也能够相会相应一笑，就是它是那种秘密的，你说不上来。哎，有一种那种的，就是那种暗器， 什么都没有才说天说地，是的是的，就是说这个什么都没有才说天说地的这个事儿，就是说禅宗说我这里一法都不立啊，我给你啊，我这是什么都没有啊，这禅宗呢就光说这个，他说你看看大藏经，大藏经里面各家宗派八大宗派，禅宗的留的东西最多，口水师傅老多老多了。还有一个就是什么都没有的这个地方的话，说到做到，要是真的做到什么都没有，这个地方也不存在做到，就是说我们用功人啊，我们就只管做就行了。我们是只管做，既然什么都没有，哪还有一个做到不做到啊？所以只要我们接受这个观点，我们肯去做，这就是修行啊，这就是用功夫啊。平时的挂碍，从你有个人说，我们平时的挂碍都是从哪里来的？你这一问来的。从你这一问来的，或者说累劫的习气也有这些累劫的习气气使然。这个挂碍说到底的话，是我们的命根，是我们的业，就是业啊，业力所牵的那个业是在这儿。这个就是有着这个挂，所以就是业。你没了这个挂，这就是你的解脱啊。这个卦反映出来的不一样，对于修道人来说，他卦的就是我到底正道了没有，我到底撤了没有，还不利索。那有的人是他，有的人的卦他不是这么卦，他有的人他是说，哎，我就怕死，我就怕的，或者我就怕某种病，或者我就怕一种什么什么人。我发现在新中心的师兄他反映的不一样，他不一定都是这样的，都是就是在这上卦，当然在这上卦是最容易，就是最容易透脱的。但实际上的话，我们平时在打坐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这个卦各自不一样。还有一个就是在事上也是的，就是你挂着这个事的话，会有那么一座两座，你比如说是每个人都会有的这种情况，就是说哎呀，我到底做还是不做呀，我挣扎着咬着牙，我怎么着，我这一坐下来，其实那也是就是解脱你这个挂，你坐下来了也就不成挂了呀。有是什么意思？你可以再说说。如果说是有挂碍，还有另外一种呢，让你放下挂碍呀，单起去啊，你说的是不想上座，都有。平凡，我不认识平凡师兄，但你这可能猜的，你虽然不想上座，你还是上座了，所以你说的是不想上座，而没说不上座。都有这样的，谁能呀？就是再怎么那个，就是那个多豪言壮语、多正能量什么的都有。人你就要接受这那些，就是刚一开始就说保证怎么没事的呀，一天要不知道打多少座的那种的，要打好多座，怎么劝都劝不下来的。那还有一种，你去做试试，他一天打个两三座，他刚开始做他就受不了了，他自己也受不了。整体来说，大部分的话就还不会，时候的话你形成习惯了就做呗，也简单，反正后来的话管他想不想呢，反正你得做。刚才就是还是说到这个什么都没有，这儿什么都没有，到这个什么都没有了以后呢，就是大家就是尽量的多提醒自己什么都没有，就是你也不要想做到做不到什么的，什么都没有你能做到啥呢，也不存在做到，多提醒自己，多提醒自己。所以古时候参禅有一个是最容易破参的，就是让你提一个无。你看我们遇到一切都会有啊，我们今天到了人，明天面向了山，后天每一天都是各种的境啊，但是他说的是无，让你提一个无。很多的那个禅盒子啊都是无在这开悟了，别的那些就是别的那些那个公案嘛，就是那个提不起来疑情，就是提着这个无，提着就开悟了，是有效。我们也可以经常的提，我觉得也挺好的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进行下一段，先等半分钟找那个贴上来。稍等啊，我看看我这哪有敏感词汇啊。入华藏无声法界啊，看大法轮，看大法，稍等一下啊，我看这样行不行，还是不行。让我看看啊，这一段里头有啥问题啊？是腿断了？谁腿断了？这个小米手机的这个人是谁啊？最近呢谁腿断了？我咋没有印象啊？报报名字，昆明的啊，没啥印象，也不至于那么拧吧？这是应该做的，因为咱也没拧吧，反正咱是无论如何就要做。哎呀，我现在还是稍等啊，贴不上去。入毗卢遮那法界。佛于出世无生法界，出世入佛之母。哇，华藏这个地方少了一些话，然后我念着大家看吧，它有一些字儿它不让我发上去了，就说是错的。尔但一切入凡入圣，入净入染入净，入住佛土，入弥勒楼国，入毗卢遮那法界，处处皆现国土，成住坏空。佛出于世转大法轮，却入涅槃，不见有去来相貌。他这个地方少了一个大法轮，转大法轮，然后呢不见有去来相貌，求其所得便入无生法界，处处游旅国土，入华藏世界，尽见诸法空相，皆无实法。 唯有听法，我看看是到这儿吗？啊，唯有听法无一道人是诸佛之母。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出处，有理国祖入华藏世界啊，入华藏世界觐见诸法空相。唯有听法无一道人是诸佛之母，所以佛从无一生，若悟无一，佛亦无德。若作如是见解，见得者是真正见解。就是这些啊，这些地方的话，这些你就是假如说有个实有的国土本路，那么就有成住坏空。但是呢，假如说你知道不见有去来相貌，求了不可得，这样的话不生法界了，就是无生法界。处处有理国土，尽见住法空相，也就是有理无数国土，你去转悠无数个地方，也是并没有国土，这就是尽见住法空相，皆无实法。唯有心法无一道人是诸佛之母。虽然没有实法，但是也并不断灭啊。谁在听没有实法？谁在听呢？这不就是你吗？你有什么可依处啊？你也没有什么可依处啊。没有听法无一道人，这说的就是你在座的各位，实际上就是在座的各位。但是在座的各位哪个叫真呀？这个地方上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知之心，就是说的话，我这里并没有东西，啥都没有，但是并不断灭，并不断灭，我们照样能听得到，这就是诸佛之母，就是从这里能够生出一切。所以佛从无一生，没有依靠生。若悟无一，佛也无德。若如是见得者，是真正见解。所以说的话，就是说听法无一的道人，他并不依靠什么，不依靠佛得解脱，不依靠法得正道啊，不依靠国土去证得这个净土佛国，他什么都不依，这个是诸佛之母。所以说佛法教给我们的是自立啊，是独立，是自立。你依不到他的一切世间的事他所成住坏，你依不到他，你尽力了这就行了，就是佛从无一生，若悟到这个无一，佛也无德，若得如是见得者，转大法轮啊。除了转大法轮，还有一个对入藏世界，对对对，华藏世界，处处有理国土入华藏世界。华藏世界是啥世界？华藏世界的那个世界了不得，光光的相摄，交参无碍啊。华藏世界就是净土的极致了，极致的世界，这就是华藏。但是这又怎么样呢？就这样的话，这样的话，这种就是繁华清净无尽这样的一个世界，它是空相的，它并没有实法。所以说呢，是无一，是佛从无一生，若悟并无可依靠，佛也无德，如是得见解者是真正见解。再走下一段吧。但是呢，学人啊，他不在这个地方上，他不肯呢，然后就执名句为他凡圣明爱，所以仗其道分明。这就没什么可解释的，为执名句被他凡圣明爱，就是说在这里过于仗其道眼不得分明，只如十二分教，这就是指的是这个大正，就是三藏十二部啊，三十二分教，只如十二分教皆是表显之说，表显之说，也就是都是方便。但是呢，学者不知道这是方便呢，所以就在这上抠来抠去，就是变相表显名句上生解，皆是一已落在因果，未免三界生死。就是说你读佛经，你竟然会生死，你看你惨不惨？你这话说的，这一般人一听哪受得了？你读佛经还在三界生死，你谤佛吧？但是你看看是不是大家读佛经是怎么读的？现在读佛经的人，说句实在话，现在读佛经的人几乎在三界生死。去圣石窑啊，他依靠佛经，他就乱通怎么事儿？那不可能，啥时候了还是那样的时候？首先文字有障碍，还有他的这个习气深重，他都多生多劫的，没有那么容易的，要实修的。实修以后，你再来看经书，一看，哎呀，全是自家人说话。自家人唠嗑一样，他说个那个，而且你一下子就能看出来他这个关键点儿。所以说佛经用来印证，你要是只拿佛经来就证道，最难最难的一条路，就是只看佛经然后大开眼，一条路在现在几乎是不可能的。有一个师兄问，签作完成后还会被圣牵着鼻子，有的时候好些时候还能回来哪儿呢？你回来到哪儿了？你回来能到哪儿？我问问你，你好些时候能回来，那就说明你是能回来。你告诉我你回来到哪儿了？你回来能回来哪儿？你这个地方上是你错认了那个回来，你已经做完了签作了。我不认识这位师兄，但是既然你问了，我觉得我应该说直话。你那个回来处你认错了，你回来哪儿啊？还有一个地方可让你回来吗？你这个是独守悠闲啊，独守悠闲在楞严经做的，独守悠闲这个不是，你能回来到哪儿？我问问你，天作后世不存在染，也不存在净，不存在那个清净，不存在那个妄念，不能在这上再来回的走了，是离开这个的，就是一会儿出去了，一会儿回来了，一会儿出去了，你还要这样要多少时啊？你要知道佛法是不来不去的，你有一个回来，对，这个是刚开始入手处的，刚开始你在百座内。在刚过完百座，你这样的是不随转不随境迁，你回来是可以，但是这个回来的这个只是浅浅的立脚处，你可不能一直立着它呀， 你立着他，一直立着他到签切了后你还立着他，这是理念错误，实际上没耽误你做啥，你也没有怎么挂念他，签错后正常的心态就是你这么想挂念他，是你的理念错了，不存在一个回来。假如只是说不随念转不随心签，我们的关照只是如此，那就再没别的，倒是只有我们都不学心中心了。幸亏还有最后一句，本来是佛观什么照，这是真观照，这不是说我们就不修行了，这是真观照，这是佛法的底底意义。就签作后你要想一想，你接受不接受这句话，就是本来是佛观什么照，你接受不接受，接受这句话可以经常念叨念叨，实际上不存在对事儿牵着鼻子走。你呀、啊，你就是，我给你说一个诀窍，你做事的时候你就做事，你管回来干什么，做事的时候只管做事，跟啥都没有关系，你别整一个做事整一个回来。我这个话是有依据的，有一首诗叫于事无其于心无事，你做事的时候你就不要考虑你的心了、啊、你就只管做事，你就后面的你就别说，你做事的时候你不要考虑你的心，你不考虑你的心你就谈不上走也谈不上回来，你就直接做事，直接做事完了以后在你的心里根本就没有事儿。你经常经常念这句话，要不然就这些都没有。你是不是在解释于苏红，是不是在解释这个张师兄的话，可能是在给他说的。就张师兄说，我说的这些话不知道他能不接受，如果不能接受我建议你打打七打打九。你总是守着他呀，你守到什么时候啊，你应该放手才放手，实际上你能走到哪儿去啊。话说回来你就是说你就是你的签作后你还要应事啊，你不能够不应事啊，你当然要应事，应事当然要起念头去怎么应事的，这是正常的，没啥的。你不被他牵着鼻子走你都做不好，牵着就牵着了啊，鼻子给他了咱不要鼻子了。你可以看看齐老师的那个关于打七的开示，你多看看，只看打七开示，不要看观理开示，找一找齐老师的打七开示，还有视频的。好了，那如果是这个问题也有的话，我们接着看讲上面的。就哦，刚才说到那个邻居又在这说呢，说看经，看经的话，你就在这生解生意，望文生意，在这怎么解释，那个怎么掰呀、啊？对，咱不要这鼻子了，鼻子给他。对对对，这个在这说呢，这种人，这种的啊，学了佛经，不学佛经还轮回的还没这么惨，佛经都惨。学生不了，为执名句，被他凡圣明爱，所以仗其道言。还有就是张林海，咱们现在好好你这个问题，一定能够在灵性找到相应的答案。咱们学着学着，一会儿我就能够找出来给你，咱学着学着试试。被执名句，被他凡圣明爱，所以仗其道言。只如十二分教，皆是表显之。学人不会先向表显名句上升解，你这样就是在这解来解去的。靠啊，你依靠这个经，你只要有依靠，你这就是因果。你依靠经，这也是因果，还是三界生死。还是三界生，哇，好惨啊。但是这样的话岂不是很痛快吗？耳若欲得生死去住，脱得自由，脱得由，就是说你要是在这个地方上你能够摆，你能够潇洒解脱。既今拾取听法的人，无心无相，无根无本，无住处，活泼泼的，应是万种设施，用处只是无处。这句话就是对张林海说，无心无相无根无本啊，你要回到哪儿去啊，你要住哪儿去，这是活泼泼的。万种设施是什么？万种设施有事你尽管做，用处就是无处，就是说做的就是无做，没有一个东西让你回头的，可以逆着去转远啊。你要是有个东西可以回来啊，越来越远，求之转乖，逆着即转远，求之转乖，号之为秘密。你反正你不能求，它就在你这，你一求它砰就好了，这就很简单，就这么说吧。你一求如何是佛法，你就顺这个语脉走啊。如果一求完了，他又离你远了。所以说逆着去转远，求倒流，而莫认着个梦幻伴子，吃晚中间便归无常。不要错认哦，认个幻伴子，迟早中间便归无常。你向此世界中，而向你次界中，世界中觅个什么物做解脱，觅取一口饭吃，捂什么捂，这个是念毛还是什么，这个就是粘的意思，就是说小毛织成的衣服啊，衣服又小毛织成的布片成了毛毯，粘的意思，我知道这个意思，但是不知道怎么念。觅取一口饭吃，捕什么食，且要访寻善知识，莫因循足乐。不要就是说因循逐乐，就是那种的，就是逐乐也就罢了，还因循守作，人云光阴可惜，念念无常，不责备地水火风，生细则被生住意灭，四象合一，你这个总是被这些所以念念无常，所以要用功倒流，今时且要拾取四种无相境，免被境摆扑却。 不确过时，反正是沾的意思，我知道。你在此世界中做什么解脱啊？做什么解脱啊？你要念念无常，你可要被四相所逼，被四相所逼啊，你可要拾取相当一样，这就叫四种无相境。四相所逼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就是无相啊，这样的话就免得被境摆脱了。这是说的这一段，这一段还有什么？我觉得他说的就是说有这个勇的，说那个先告诉你应该怎么样，然后呢又讥讽人，我就他喜欢讥讽人的那些，讥讽人的，然后说你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是这样那样啊，挺直接的，打四种相，地水火风生住一灭，随便一说都是四种相。你要知道这四种相当体就是无相啊，所以叫拾取四种无相。这个要掰扯起名相来可以掰扯得很细很细，出的就是我们看得见的，所以叫地水火风。记得就是生住意念，生住意念其中一个比如说是像意，变意你是看不着的，你看着这个桌子它一直是个桌子，但是这个桌子实际上它正在走，不是桌子，风吹日晒它很快的就会将来就会瓦解，它的瓦解可能比我们的生命慢，所以在我们来看这个桌子是没有的，实际上它在意，它一直在意，这就叫细的，细的就是微细的，就是相它有两种，一种是我们看得到的那个叫业相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微细，微细的我们是看不到的，微细留住嘛，微细留住，这就是生住意念，微细的是看不着的，微细的这个东西它看不着，也可以这么说，我们出习也是看得着的，也是看不着的，就像疑也是一样的，我们说所有的习气都是疑，你不疑了不就没事了吗？说啥习气啊？大疑是你问得出问题的，小疑就没有问题，你反正你就是不安。你就非要修不可，你就一直要修下去，你的心也没有彻底踏实，但是让你提个问题你可能提不出来，这就是微细的，这种的只有修行人才能够看到。这一段就这么多，我们再等半分钟，与秦师兄你有什么你也可以说，我们互相聊天说都可以，我先关麦半分钟。
哎，我刚才被挤出去了，没看到你贴的，听到你说什么，我这没什么好说的，其他师兄看看有没有什么要说的都可以上来说啊。
好了，我现在就这样。哇，李泽光啊，我简直是恭喜你，让你这样就已经好了。你知道别人这样，你觉得呀，我现在和你以前来说，我什么都能解释得通，都能比别人解释得通，然后我能够盖得血国性，那你就在这儿就转不过来了。你知道这个说明是修行人，修行人他问自己，他自己怎么样，他问自己，就这个时候问到什么程度，我告诉你，你这还小着呢。有一种人什么呢？经教完全通，公案都难不住他，公案句句都能答得语，但是他还是不安。这个地方只有修行人他自己知道，他拍着自己的良心他自己知道，很正常。所以说修心中心，不管你是这样不是这样，你千座都是在这儿，不能得少为足，千座要打完它。心中心打七好像也是在十月初四吧，不是的，心中心打七是立冬，是立冬，立冬了以后农历，你看农历心中心说的时份完全是农历，心中心的时份两个，一个是打七，一个是打九，打九是大月的三十，就是指的是农历，今天正好是大月的十五，今天正好是打九的，这是打七的，打九的，打七的就是立冬，立冬，你看那个日历，立了冬以后就立春之前，立冬以后立春之前，这个是按照时辰的，不是按照哪个地方冷，哪个地方热，跟这个没有关系，它是按照时辰走，按照农历走的啊，按照咱们祖师的说，按照咱们祖师制定的办啊。别说李泽光现在都这样了，是个修行人都要从这个阶段过。齐老师当时还说呢，你看我现在我也不是回事，我没啥疑的，但是我就是在这疑着呀，就是老人说那没办法呀，那你只好忍一忍咯。其实我们怎么个忍法，继续修心中心呗，急也可以，急也可以，问题是你急也没有用，是急不得，应该说就是你接着修心中心，你接着修心中心很正常，急不得也对。你要是特别急你就休息，但是别真是无聊做完，就是说到最差的最差的，假如说我们尽对吧，我们修心中心是我们尽力了，那要是没开悟，但是就是说到很难听的话啊，很难，但是毕竟我们尽力了对吧，开悟不开悟那跟咱没关系，卡吗？卡就比较麻烦了，是都卡吗？卡的话我要退出来再进一下，好好好，
来练吧，那个随便赵师兄或者林树师兄，你们随便一下这一段吧。
问：如何是四种无相境？诗云：尔一念心疑，被地来爱；尔一念心爱，被水来落；尔一念心嗔，被火来烧；尔一念心喜，被风来飘。若能如是变得，不被境转，处处用尽，东涌西没，南涌北没，中涌边没，边涌中末，雨水如地， 理地如水，缘何如此？为达四大如梦如幻故，道由而只今听法者，不是尔四大，能用尔四大，若能如是见得，便乃去住自由。曰山僧见处，勿嫌敌法。尔若爱圣，圣者圣之名。有一般学人向五台山里求文书，早错了也。五台山无文书，尔欲识文书吗？只尔目前用处始终不易，处处不宜，此个是活文书。尔一念心无差别光，处处总真，总是真普贤。你一念心自能解缚，随处解脱，此是观音。三昧法互为主伴，出则一时出，一即三，三即一，如是解得，是好看教。阿弥陀佛。
喂，这慢慢的读下来的话，要是自己能读懂，这就最有意思了，就不用讲，这样是最有意思的。这个说的是最后落到了就是看经书这儿，咱们刚才说的那个看经书的那几种那个情况似的，就是说的临济这儿的意思也是你自己这儿的话，你自己这儿没有爱了，没有疑问了，你这个时候再看经教，就是你自己这儿没有那种爱了，没有那种东西了，你再看经教。经教就是可以说是用来印心的，用来印心这句话是教下的说话，如果按照禅宗的说话来说，都是干啥？遮眼，你除遮眼，眼睛跟前总要有个东西吧，那就拿经教来遮眼。就是你看大涅槃经是干嘛？你这入夏看这个干嘛？我看这个就是为了遮眼睛，就是为了遮眼睛。如是解得是好看教，要不然的话，你看这个教就是很容易被文字转，很容易被文字，你也不知道它的方便。你一看呀，佛一会儿说有，一会儿说无，这就懵了，懵圈了。我们再过一遍这个啊，他说的是无相尽，无相尽的话就是说的是疑，假如说疑的话就被地所爱。爱的话就是被水来溺，疑就是坚固吧，妄想坚固，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心爱被水来溺，这个就知道了，就是爱生水嘛。嗔一念心嗔被火来烧，一念心喜被风来飘，一念心喜被风来飘应该怎么解释？就是流动嘛，风是流动，坚实暖动，飘飘然也可以啊，可以这么解释啊。一念欣喜就被它飘走了，被它飘走了，被它流走了，被风吹走了。若能如是变得啊，被风来飘啊，被风来飘。若能如是变得不被境转，喜则气散，也有道理吧？喜则气散。若能如是变得不被境转，处处用尽，东涌西没，南涌北没。中涌边没，就是怎么样我都没事啊，怎么样我都没事啊，我踏着水跟踏地一样，我踏着地跟踏水一样，就是我是纵横无碍嘛。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四大如梦如幻啊，就是四大根本就是空啊，四大本来空，你所看到的这个四大是因缘所现，它是如梦如幻啊，像做梦一样，像幻灯片一样，像幻象一样。道流耳心直而直心听法者，不是尔四大，能用尔四大。你现在听法的这个并不是四大，并不是地水火风的这个身体哦，并不是这个身体哦，虽然不是这个身体，但是他能用这个身体啊。而基金听法者不是尔四大，能用尔四大。你可要记住这句话，你可别被四大给用了，是你在用四大。多少个人以为四大是我在身相上，哎呀，弄来弄去，这样的见解修心中心的就更难了。但是呢，你修着修着的话，你就不在这个上，你不怎么管了，不怎么顾了，不怎么顾，不怎么管，只用在明心见性上，这就是离那个开悟就不远了。不要在身体上去做文章，你要是真的有病的话，不如就去看看，看了就了了你这个疑心了，就省得在身体上操心，你把那个心思要用在要操心操在道上。操心操在道上怎么操？你比如说是打坐，这是一方面，看祖师的书一方面，看禅宗的就是一方面。你哪怕你起个疑，你在这琢磨也没坏处。能用尔四大，若能如是见得，这就是去住自由啦。要是在我见呢，你不要嫌那个低的法，不要嫌我说的就低啊。你如果是爱高的那个爱圣啊， 圣啊，那是属于一个名啊，那属于一个名啊。这名害人害到什么程度啊？像去求一个文殊菩萨，去求一个这个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就是以为真有啊？没有没有，侄儿目前用处始终不移，处处不移，这个是活文殊，就是文殊对峙的是疑，对峙的是疑，智慧嘛，智慧，疑惑和对智慧，一念无差别光，处处是。普贤它就是行啊，行的时候并没有分别吗？并没有分别，这是普贤。一念心能自能解缚，自能随处解脱，这是观音。你的心啊能够自己的，你能够自己从这里头出来，从这个里头解脱开，这是观音。这个地方实际上还有一点，还有一点，如果是无差别光也就罢了，你怎么样能够自己能够解缚呢？自己能够解缚，我想到那个六祖坛经，那个慧能祖师说过一句话，他那个祖师啊，当时他那个五祖送他到那个岸边的时候，他就拦着说：“你不要送我。”他说：“我迷的时候呢，你是靠你来渡的，现在我悟了，我要自己渡自己。”也就是说悟了之后的话，就是说你就这么说吧，本来无缚，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就是你有缚，你能够自己解开，你有病了，你自己能够开药给自己治啊，这就属于，这就没事了呀。你自己能够解缚，这就等于解脱了，随处解脱，这是观音。三昧法不为主办，三昧虽然是定，这里也只是三种法吧，不为主办，要出的话就一时出，一即三，三即一，如是解得，时好看教。这就是说这些教啊什么的，这些都是方便，你知道这些方便，一即是三，三即是一，你知道这样的话，这样就好看教。这就是他讲教，他讲教跟别人讲教不一样，他讲教他能够回到你自己这儿，回到你自己这儿到什么呀？你想要求文殊吗？你疑还是不疑呀？求指普贤吗？你差别还是没差别呀？就活活活的给你拽到这儿，拽到你这儿来，这就是修行人。对于修行人来说，一切的经教都是为他服务的，十方三世诸佛也都不在他心外，也都是为他服务的。他心不移，十方诸佛也可以搁在一边，这是真佛子。这一段再等半分钟，或者大家有什么可以上来说，然后我先关麦，把这一段说完，还有分钟。如今学道人且要自信，莫外密，这都是一样的毛病，现在看还是这毛病，总上他闲沉静都不便邪正。他说：“哎呀，我今天我坐了八个小时，我没起一念。”哎呀，另外一个人一听立刻心动，我现在什么都会了，还能够怎么怎么样变，或者说我碰到什么什么立刻心动，总上他闲沉静都不便邪正，只如有佛有祖，皆是教基中事。假如说你还有这个有那个，有佛有祖不一定是有佛有祖，就是你还有正，你还有修有证，这都是教下的事儿。教基中这一听好像是在损那个教啊，其实不是的。哎呀，只是这是说那些人呐、啊，只知道拿着教理，不知道联系到自己，没有到透脱到这种程度的人，他是说的是这样的。有人拈起一句子语或引显中出，便即一声照天照地。旁家询问也大茫然，大丈夫而莫止吗？论主论贼，论事论非，论色论财，论说闲话过日，就是这些东西都不相干，都不相干。他捏起来在这说是说非，说主说说这个说说主说贼什么的，这都不相干，这全是闲话。三藏十二部全是闲话，照天照地的这个是你能捏的这个人啊，你自己正在这照天照地呢，你还在那拐来拐去去问别人。你不知道你正在问别人的这个，这已经就是了，你还再要找一个什么呀？旁家询问，傍家询问也大茫然。就是你要是真的是个丈夫，你不要这样在这儿又除了左就是右，除了是就是非，你不要这样说闲话，这属于说闲话。山僧此间不论僧俗，但有来者尽识的疑，任一向神出来，但有声名文具皆是梦幻，却见成净的人是诸佛之选址。这句话也挺好的，你看看一个真修行人，他是不管的，不管你的什么僧俗，修行人来说的话，那就是僧俗很重要啊。但是真正的修行人是无僧无俗的，不管你这个，你只要来了就能识的，你任你像什么出来，但有声名文具皆是梦幻，却见成净的人是诸佛选址。成净的人是诸佛选址，还是那个意思，就是说诸佛的选址，你说说来说去的那个都不是，你不用说这个，你正说着呢，这就已经是佛之旨了。比如说人家问你一个，如何是你修行修了三心中心打坐打了三年，我现在问问你什么是佛法呀， 你看看，这就是他起里找的原因，你还用给他解释吗？我们一般人就是啊，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是佛法，那个是佛法，或者有的人他学禅宗，他就插手理理，你看你看，我这样向你显示，你看到了，这不就是吗？其实这些都是多余。他问你什么是佛法，这都已经把佛法和盘托出了。如果没有那个佛法，他根本都问不出来。这就是佛性的妙用啊，他问已经是都不需要你答，你再答什么都是多余的。所以禅师就拿着福字等你呢，你说吧，你不管说啥他都答你，你可吃老亏了。我是佛性，佛性不能自称，我是佛性，还是这个无依道人称性出来。若有人出来问我求佛，我即应清净进出；若有人问我菩萨，我即应慈悲进出；有人问我菩提，我即应静妙进出；有人问我涅槃，我即应寂静进出。境即万般差别，人即不别，所以应物现形如水中月。应物现形就是人家来了怎么怎么样的，这就是水中月啊，水里头的月亮，那显出来月亮，你不要说是月亮，那是水啊，那是因为水才有月亮的，关月亮什么事啊？所以叫应物现形。应物现形倒流耳若欲得如法，直须大丈夫而使得。大丈夫就是要这样就那样，要那样就要这样就这样，要那样就那样。若畏畏缩缩的，既不得也；若畏畏缩缩的，那就不行了。瞻前顾后，是左是右啊，在这犹疑不决什么的，错的是这个，别的都没错，错的是你在这犹疑，我到底这个好啊，这个不好，这个对啊，那个错啊，错的是这个。若畏畏缩缩的，既不得也。夫如上阴膝下膝，上阴膝下左下切，那就是。下还是下呀，咋呀还是什么呀，这个字应该是读下，低下，那就应该是下嘛。夫如下之气不堪住醍醐，就是说有一种东西吧，有一种罐儿，它根本就装不了牛奶的，装不了牛奶的，如大踏落狂禅呢。我贴了，我再贴一遍，是看不到吗？哎呀我的天哪，我都读了好久了，能看到吗？能看到吗？现在能看到吗？那咋办呢？那咋又不行了？我是贴上去了，看不到。我再出来再进来，不是违禁字，我这边能够显示出来看到了，我还能看到你们的字儿，但是你们看不到我贴的，除非我再出去一趟，或者我私聊给谁吧，发送私聊。林苏，你注意一下私聊，看看能不能收到，看得到，手机看不到。我发给你了，林苏，能看到？看不到？哇，那我就翻译一遍吧，翻译一遍吧，畏畏缩缩的，我就直接翻译一遍，翻译一遍，就今天就到这了。如果有什么，明天再那个，不要畏畏缩缩，不要畏畏缩缩，不要畏畏缩，狂禅，狂禅连狂禅也不管，狂禅也没有错，狂禅也没有错，捐也没有错，就是你谦虚也没有错，你傲也没有错，你两个都没有错。你看那个赵州，赵州有傲的时候，有那个什么的时候啊，有谦虚的时候，谦虚到什么时候啊？来一个小跑腿的，他都跑到山门外去接，你说他谦虚不？说他傲到什么时候啊？有二尊不并化，二尊不并化，有你在我就不说了，我们不能有两个尊呢，只能有一个人说法呀。你要是说我就不说了，二尊不并化。傲到那个叫赵王来了还在那椅子上不起来，那个人中尊法王尊呢、啊、人王大法王大呀。修道人是直心，是道的，直心是道的，跟那个狂禅不一样。狂禅是一种啥？狂禅的那种狂怎么说呢，就能你能看出来它不一样的，它跟那个直心是不一样的。但是直心的人对于有的人来说的话，你看着他很狂很狂，实际上的那种狂的就说我们心力吧，我们心力的说话有的人很狂很狂，但是做事不狂啊。那做事该怎么做怎么做，到庙里头有什么规矩我们都守着呀，就那还是被人家批评说我们狂，就不就说了几句直话吗？大不了就不说了，要不然就不进了呗。实际上我们做事咋了？没哪个地方了，我们也没有就拍桌子什么就跑上去了，或者咋了，没有。就是说你这样，你要是真的修道人，你也不要管狂，你也不要管捐，你先保证怎么样能够让你吃饱，不能够再弄那些周边的那些，就是狂啊捐啊这些，这还属于态度问题，不讲态度了。就吃饭的时候不要说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吃饭，就直接吃就行了。这个就是说到畏畏缩缩的，不如什么气，要是大气者，值得不受人祸，随处做主，立处皆真，但有来者，皆得不受。而一念疑即魔入心，你就是一念迟疑你就又入心了。菩萨疑的时候生死魔变得变，但能心念更莫外求，物来则照， 而但信现今用的，一个事儿也无，而一念心生三界，随缘被尽，分为六尘。你如今应用处欠少什么呀？欠少什么呀？缺什么的呀？一刹那间就入境入会，可以入干净的，可以入脏的。你不能光入干净的，光入干净的那是你没本事。你在脏的，你最脏的地方你也能入得了，那算你有本事。所以说地狱不是每个人都能进的，那得是正道的菩萨他才能进，一般的人进不去。入弥勒楼阁，入三眼国土，处处有侣，唯见空明。狂是在事上看还是在心上看？你不要看狂不狂，就不管了，狂能咋的呀？狂能咋的呀？你修心密，你怕什么狂啊？你都过了百座勇士不做三恶道了，你能狂到哪儿啊？就这个话是你提的，在我这我不提狂。狂是就是说提的是那种人的话就是他言行，因为我们论道，我们一般的话就是在网上说话，你一看他说话你知道他是不是狂，他那种狂的就是那种光有气势但是他并不占理儿，他是那一种的人，能看得出来他显摆他那种狂，能看得出来那种狂，那种狂人心密的都不是，心密的还都早算不上，心密的你批评他狂批评他捐都没有用，他自己知道自己，他都是良心修行人来着。这么说吧，就是说的是外面的那些，你没有跟外面的打交道，你跟外面的打交道就知道了，有一些是有一些狂的，他光在那儿骂骂。我就见过一个，我们那个他是得了灵气的法的那个，人家在那拜佛呢，他都要说个什么，要砸个什么，要踹人家的佛像，被人家给打出来了，那你做的，你这都是不应激的，那就是狂了。你别害怕，李泽光，你别害怕。你就说宁可狂一回，你也要把这个正道这个事儿，你把这个整得彻底清楚。嗯，就这样就行了。就说先别管习气，别管习气，你只管正道。哎呀，就狂和奸哪有空管他呀？还有空管这个？所以说修心力还有一个打底儿啊，就是说对，就是说修心力有一个打底儿，就是说百座勇士不堕三恶道，基础打好了，你就放心往前走吧啊。嗯，今天就到这了，过了八分钟了。嗯，我先下麦，交给李琴不？
哎，好的，没关系，过就过点，这个再讲好，大家都听得挺带劲儿的。后面这一段讲得有点快，我这儿也没看到文字啊，过后林书贴的看到了，我还以为是我这儿出问题了，这个大家都没看到。嗯，下周还是你哈，啊老郭哈，我看着好像还是没讲完哈，啊下周继续。
好的，行，那我下周也就慢慢过呗，慢慢过，要不行这个就再过一遍，再念念。
对。慢慢过，因为这灵气中的东西挺好的，而且讲的也适合我们，他的东西也
至少算是大白话哈。嗯，
对，大家听得懂呵呵啊，就慢慢过就是了啊。好嘞，感谢郭老师啊。好，师兄们，下周再见，下周三再见。